除了波西他们的遭遇和感受之外，以马五十度上的门徒也向耶稣诉说后果。拿撒勒人耶稣的死破灭了他们的盼望，他们以为一个伟大的先知要来释放以色列，哪里想到是一个木匠的家庭，一个马槽里面所生出来的耶稣要来拯救他们。不明白，不明白，我们也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拯救我们，真的不明白。当我们的圣灵光中，我们将蒙神光照说，哎呀，我这么污秽，我这么败坏，神竟然拣选我们。所以我在各个他山顶的时候啊，我说神啊，我不配，因为我走那条苦路，耶稣受苦的那个道路称为苦路，有十四站。我就跟神讲，主啊，你帮助我，我每跨一步，我每踏一步，你让我体会你每一步的心情和心境，你当时你是怎么想，你怎么忍受，你就让我体会。所以我一路就一直祷告，它两边都是商店，商业气息很重，密密麻麻的商店，苦路已经不算苦路了，但是我要耶稣，我要耶稣的心，所以我就一路一路。当我走到最后，耶稣的十字架被立起来那个山头的时候，我忍不住了，圣灵就浇灌下来，我忍不住，我真的大哭特哭，神啊，这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这条路虽然不很长，但是在历史的来讲是这么的难，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他还曾经扑跌三次，耶稣他是被鞭打被讥笑，而且他是整夜彻夜的进食之后，他还要背着很沉重的十字架，然后走那一条苦路，一直往上去的苦路，他这样来担当世人的罪，他这样牺牲自己来成全父的大爱。如果我们这一生，我们不是朝圣的心情去耶路撒冷，我们是要耶稣的心，我们去走这一条路。我相信你每一个人，你会更新你对主的爱，也一定会更新你对主的爱，对主的委身。我在这里分享，并不是要让你们羡慕，乃是这个生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得的，我们渴慕的要得的生命。所以我们同样需要向耶稣承认痛苦的记忆对自己对他人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告诉主说，是的，我不喜欢这个创伤，但我接受这个后果，求你给我力量去饶恕。作为神的儿女，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单被呼召与基督分享记忆，也要像他一样饶恕，即使所面对的是我们的仇敌。看看耶稣如何在痛苦的记忆当中饶恕你和其他人，耶稣如何在痛苦的记忆当中饶恕那些出卖他的、鞭打他、羞辱他的这一些人一样的，他的医治的方式也临到我，临到你。每一次的伤害，我们就回到耶稣面前，回到十字架面前。他的灵在，他一直也许是他的灵在，他轻轻的一摸，或是他的对你的一点一个要求，或是一句话，他就会完全把我们吸引到他面前来，不但带领我们接纳伤害我们的人，并且真正爱他们，像主耶稣爱他们一样。是的，主耶稣是恨恶罪的，但是他爱罪人。我们用主的爱去爱，因为圣灵已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另外呢，即使我们爱对方，对方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要继续的爱，继续的饶恕，因为圣经教导我们，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饶恕七十个七次。借着圣灵根除所有的伤痕，以及他所栽种的那个饶恕的爱，我们的选择不再做奴仆，我们要做自由的人。你知道我们心中有苦毒的时候，我们多么痛苦，所以我们需要自由，所以我们要选择做自由的人。 我们要向神表示我们愿意献上那辖制我们的伤痛，并且抓住圣灵让他的爱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成为自由行事的人。待会我会发另外一份讲义，坐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这样的释放和医治的工作。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够像那浪子的父亲，不着眼所受的伤害，而去单单注目彼此的成长和更新。这五年来在中湾的服侍，爱宣的服侍，我真正印证这一句话，彼此的注目，注目彼此的成长和更新。是的，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彼此会有摩擦，会有伤害。但是这五年来走过来了，我看见每一个人都成长。我们就用成长，用每一个人的更新，我们来进入欢庆、进入感恩。这样就是一个饶恕的一个局势。然而，我们还在更近身，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呢？邀请对方与我们更亲近，甚至比伤害发生前更亲密。你愿意为那仇敌而死吗？正如同耶稣为仇敌而死，为那些伤害他、鞭打他、钉他十字架的兵丁而死。圣经有答案，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他们。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这就是圣经的答案。神要提升我们的灵命，日日提升。我们饶恕之外，还要接纳之外，还要爱他们，爱他们还要献上感恩，还不打紧，我们要更亲近他，愿意为他而死。这样的意思，我们的神他用超凡的爱来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也是一个测度我们的那个我们饶恕生命的一个深度。我们除了要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之外，我们要求圣灵展示过往我们宽恕他、饶恕他人或被饶恕的历史。这样呢，让我们就神呢、啊、就会帮助我们活得更像基督。所以百而不住的为他祷告。从对抗圣地之情、苦路的祷告和受难的记载，让我了解基督如何渴望我们进入我们的黑暗。我真的了解到，以前说会说这一次走这条路，我真的了解到他渴望进入我们的黑暗，并且他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饶恕我们。如果我们每天都像唱这首诗歌，主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们跟神说，主，每一个早晨我向你倾心吐意，我越亲近你就越爱你，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相信主是很乐意成全的。无论我们拒绝多少的伤痛，让神的爱来取而代之，透过神的眼睛来看那些伤害所带来的祝福。正如同主耶稣受死之后带来的新生，弥赛亚的死如何带来新生一样的，我们伤害神叫我们破碎，也带来我们更新，有荣耀的生命和见证。约瑟被卖为奴是为了供应以色列人的食物，是的，我们很多伤害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这五年来如果没有经过破碎伤害，我想我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见证神，我想我没有办法成为内在医治者，因为我曾经也被伤害过，也被医治过，所以我才能够陪着他们走过来。正如同保罗所看见的亚当的悲剧带来了基督的新生一样。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与他一同来默想，直到我们能够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痛苦的伤害，即便使人瘫痪的回忆都能够叫我们得到好处。就是罗马书八章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四点，我们要以感恩来面对我们痛苦的回忆。虽然主有能力一下子就医治我们的记忆， 但他常常是透过我们和按着我们的进度来工作，按着我们能够承受的进度来工作。如果神一下子把我们医治，我们恐怕受不了，因为我们太多的伤痕了。神一点一点的医治啊，好像 Kelly， 好像心理四年来我帮他服侍了好几次啊，我不只是说他，每一个人都一样，好，大家点了好几次，每一次就比上一次更好，更晋升，更洁净，更透明，而且更宽广。一样的 Kelly， 我最近听他见证非常的感人，我相信啊 Angie 也是一样，也是服侍他好几次，越来越好，越来越成熟。虽然是的，随着记忆，好，神随着记忆越发感谢，我们越发感谢神。当我们在感恩的当中呢，我们就会长进，因为没有一个记忆是不能够感恩的。你想想看，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可是当你走过来，神医治你，陪你走过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一些都是你晋升的台阶，都是你成熟老练的台阶，而且都引发你与主更亲近。所以呢，就每一个痛苦的记忆都是一个感恩的记号。哇，这个太宝贝了。如果我们能够列出自己最重要的十项恩赐，然后我们回想这些恩赐在什么时候被建立的时候，你慢慢去回想，你有空安静在神面前你回想，你会发现，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在痛苦的时刻自己竟然有很大的成长。那些你看这个在点头心底哈，每一次的痛苦，每一次的折打，每一次的破碎，都叫你生命成长，而且在那时候成长最美。太平顺的生命没有办法发出火花来。哈，人家说没有那个岩石的那个海浪啊，没有通过岩石或者暗礁嘛，就激不起浪花，美丽的浪花。一样的，我们生命也是。所以你看看，我们又回到路加福音，我今天就是绕了这两节经文，两处经文。路加福音那个父亲，他会诧异，正当他极度伤痛的时候，他却是与他儿子亲密关系更紧密的时候，是不是？以前的儿子离他而去，把他的钱都花光了，一生积蓄的花光了，他很痛心。但是他儿子回来说，他跟他儿子更加的亲密。同样的，以马五岁的路上，人们心目中最黑暗的日子，结果竟然成了与耶稣建立新关系的时候，是不是？与耶稣建立新关系。一样的，我们也是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伤痛，我们与主更亲近。走在死亡的路上，耶稣必然有被朋友全然拒绝撇弃的感受，但这种感觉呢，使他对有同样经历的人更加的谅解。因此我们跟随耶稣的，我们体贴他心意的，靠近他胸膛的，我们就同样的对人有更加的谅解，我们就不会埋怨这个人这样那个人那样，因为我们也曾经这样过。因此主耶稣他对约翰，对他的母亲，对那悔改的强盗满怀怜悯，甚至设立的主餐，好使我们不会有被弃绝的感觉。主耶稣设立主餐，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弃绝，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在耶稣的空坟面前领受圣餐，意义不一样。在耶稣空坟的那个外面的那个亭子，他那个地方预备，有为我们预备圣餐，那圣餐杯给我们带回来是橄榄木做的圣餐杯，那有排有那个椅子一排一排的，那我们在那边领受圣餐，是领很强的浇灌。哎呀，真是神，他就是要让我们觉得没有被弃绝的感觉，所以他要我们常常纪念主餐，用主餐来纪念他自己，他的爱，他的流血，他的舍身。因为我们没有被弃绝，他总不离弃我们。现在每一个圣经的真理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显示这些记忆使我们能够向神、向灵舍、向自己敞开，让我们透过与耶稣的亲密的关系和联合，透过耶稣的大爱在我们生命中的经历，我们能够向神、向灵舍和向自己敞开。 怎么样来向自己向灵舍敞开呢？就是我们要要求神让所有牵涉在其中的人都能够成长，不是啊、我透过这个痛苦的经历我自己成长就好，乃是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都要一起来成长。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要发挥我们的生命五饼二鱼的效用。每一个悲惨的记忆都提供一个感恩的机会，因为它编织的天赋家庭中故事的一部分。好，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赋家庭中的一员，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难免有缺点，有软弱，难免有伤痛，但是最后呢是一个大团圆。他呼召我们成为家庭的成员，这个家庭一起分享圣餐。这个圣餐的意义就是逾越节的一个宴席，就是一个团圆，就是说除去所有的成见，所有的疙瘩，大家团聚在一起，因为神的救恩把我们聚在一起。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每一个子女都可以呼叫他们的神为阿爸父。这罗马书第八章、加拉太书都提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面前呼叫我们的神为阿爸父。这个就是一个感恩的机会。巴勒斯坦的小孩，就是我们这次去才知道，哦，他们对他们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亲密的称呼，阿爸父。在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当我们容许耶稣向我们展示这个家庭的故事，这个救赎的片段，即使我们每一个人的遭遇在这个大家庭里面都是救赎的片段，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聚在一起就是像插走一样连在一起，最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拼成的帕子就变成一个很美的图案。所以我们要容许所有的发生在我们身上每一件事情，容许它发生，我们能够使天父能够用天父看顾我们的目光来看顾我们的生命，来看我们的生命，借着天父看我们的目光来看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家庭的本质，经过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能越来越能够体会他的心意，活出这个家庭属天家庭的本质，活出这个本质来，并且要欣赏家庭中的每一个故事，虽然很丑陋很痛苦，我们都要欣赏要接纳，然后珍惜医治所带来的成果，这样我们就是借着感恩联合在一起成为一家人了。主再来日子就近了，在爱与合一当中主就降临。哇，这样一直何等美好。我们这样学习，这样细腻的从圣经的角度apply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为的是什么？你将来要服侍人的时候，你就能够很细致的陪着他走出来，他有一天也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要与你同享这个家庭的和乐。第五，要与其他的记忆保持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姐妹有没有想到这个其他的记忆是什么呢？像圣经哈，像圣经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好像是一笔500元的债项。我们把记忆交给神，交给主耶稣，向主耶稣倾诉的时候，好像是我们的一笔那个债哦，被勾销了。我们向主耶稣交了越多呢，他取消的债项就不只是这500元，可能是5000元或是更多。正如耶稣基督指出的，那被免去5000元债项的，必然比那被免去500元的更爱那恩人。你们可以翻开路加福音第7章41节。也就是说，我们被神交出的越多，我们被医治的越多，那我们就会越爱主，我们就越蒙恩，因为怜悯向审判夸胜。那其他的记忆是什么呢？要怎么样保持其他记忆的联系呢？ 路加福音第七章四十一节，七章四十一节，就如像基督交出叫主耶稣向主耶稣交出我们某个痛苦的记忆一样，我们向主耶稣献上其他的记忆，就能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的爱神，灵按我们的灵舍和我们自己。这怎么说？我们刚才都说保持联系吗？但是我们不是单单这个点，不是说哦，我今天哦被人羞辱，我就为这个点交出去，乃是跟这个点有关的一起交出去，那个联系一起交出去。好，这样我们就能够自由自在全心全意的爱神爱灵舍和爱我们自己。有些人很痛恨自己，我上次有跟你们分享，上一堂课有跟你们分享一个姐妹，哇，她饶恕了半天，最后她是恨她自己，她还要饶恕她自己才行，要不然她就过不去那个邪灵就出不去。所以很多人很痛恨自己。那这里有一个这个见证也是这个姐妹，哇，她来的时候就是一直恨自己，她巴不得把她全身扯下来，把她的皮剥下来，她的动作就是在剥皮，就扯，啪。恨自己，抓自己的头发。那这个后来神医治的非常非常的完整，但是他画了好几张哦，啊，这个姐妹分了两次内在医治才完成哦。这见证我也在录音带里面，都你们如果听录音带都我都有分享过在论坛里面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痛恨自己的一个记忆的医治。那主耶稣就借着过去的他所受的伤害把他带出来，后来他就不再痛恨自己。他还是一个心理学的心理学谈的人，他是研究心理学，而且他负责 counseling， 但是他自己本身却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好，我们细查，就是把这些我们周围与这件事情相关或是其他大大小小那个锁链的那些人呢，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比如说一个丈夫也许会发觉若他要停止顶撞自己的妻子，他必先饶恕一直漠视自己的母亲。不是单单这个妻子的问题，是这个母亲，而且他还要向耶稣要交出无数涉及自己和母亲的记忆之后，还要再细查他的成员，家庭当中的成员。好，比如说他的兄弟啊，他的 uncle， 他 的老师啊，朋友，那个 Kelly 这一方面见证就可以讲得很明白。好，那不仅是他的母亲的问题，也不仅是他的父亲的问题，还有他的舅舅的问题，还有他的很多亲人，好，像把他整个生命扭曲了。所以呢，这些记忆都要一起来，一起联系起来，然后交到主耶稣的面前。那还有不仅是这个，还就是一些字眼，比如说拒绝，还有害怕、漠视、愤怒、忘恩负义或闲言闲语，都会唤起一些我们还没有交出来的记忆，连这些话语，这些都是相关的记忆哈。哦，这个很多很多见证，我为人服侍的时候，很多那个话语的毒素在它里面，像一把刀、一支箭，然后插了很多，它有的是被插到心脏啊，那个心都破碎，都一直流血，就是那些话语的毒箭。那这些呢，不是单单人而已，连话语都要一起来处理，交出来。我们也可以将我们一生做几个阶段我不晓得我没有发一份讲义是自己进行内在医治这份讲义没有哈、哦？那我下礼拜我会带来这份讲义呢，就是帮助我们将我们一生分为几个阶段，从母父期、儿童期、青少年还有成年期，然后在每一段时间我那个讲义里面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在那段时间求神带领我们去重新寻回那个童年时的记忆。好，在那时期呢停留，然后求主耶稣光照是有什么事情受到伤害。往往我们没有在圣灵当中我们想不起来，但是你进入圣灵的同在里头，他就让你哇，原来我两岁的时候我怎么以前都没有想过哦，曾经发生什么事情。 啊，我四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五岁什么什么事情，就像刚才你们看的那个见证，他本来没有想到，哎，四岁的时候想到了，五岁时，他有时候神不透过那个意象，他是透过记忆让你想起来，哎，六岁。好，我们的李牧师就是六岁的时候掉进一个水沟里面，他在跟大家玩玩玩，后来就突然掉到那个深沟，那个深沟里面很多淤泥，他一掉下去就沉下去，他突然就觉得一片黑，然后整个人都昏过去了，那个 shock 啊，所以呢，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床上了啊。那后来就从那边呢抓出两个灵来，一个就是惊吓的灵 shock， 跟 spirit of shock， 一个灵就是死亡的灵。death and hating， 那时候面临死亡的恐惧，所以叫出那两个恐惧的灵，这样他那六岁的他伤害才能够得医治啊，得医治。所以我们可以从，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医治者呢，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先经过这个阶段，求神来医治我们，否则我们有时候你就过不去，你陪他走，然后你就不晓得怎么接下去，因为你没有走过。所以我自己呢也是常常在神面前调整啊，光照啊，倒空啊，好，然后求神来看看，因为如果我自己做的不够，我自己本身不够完全，我没有办法一直服侍人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我待会我会发讲另外一种医治的方法啊，记忆医治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连根拔除那已经引起其他记忆的主要的记忆，把它交给，完全交给耶稣基督。这样呢，会比起那个肤浅的挑出很多记忆来医治呢，更有果效。也还有很多，我今天挑几个哈，现在目前都在神国被神大大使用。当然，那个更新很重要。我们服侍的人不是他离开了就了事，我们要告诉他你要怎么样持守这个神给你的医治和释放。每天要怎么样亲近神，建立内在的生活，每天要读经，要祷告，每天要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个都一定要一系列的给他们带回去，否则他在半年又来了，好，又来找你，要祷告，要医治了。所以我们呢这样每天我们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求神来把我们服侍，求圣灵来服侍我们，使我们能够畅通，也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开拓挖取，成为运河，成为生命的运河，成为神能力恩典的管道。那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才能够输送神的爱，输送神的恩典，输送神的能力进到别人的生命里头。这个管道要开通，这个运河一定要开通，而且还要干净，还要彻底。好，所以我因为时间现在12点了，那我们刚才很慢才开始，你们可以在半个钟头吗？刚才我们很晚才开始嘛，哈，那我尽快的分享下来。这就是第五点，第六点呢，饶恕的四个阶梯，我们与耶稣一起去爱敌人，啊，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这个爱呢，要怎么付出行动？第一个行动就是善待那些伤害我们、憎恨我们的人，啊。怎么善待呢？就像耶稣一样，我们不但饶恕，而且我们加倍的爱他，用爱心来对待这些罪人，正如耶稣也和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一起吃饭一样。好，这是善待了。那我们呢，如果花时间与耶稣一起，常常花时间与耶稣同在，我们就会领受到他的心，那我们的性情也会被他改变，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行出这种善待的行动，而不是勉强。如果没有真正与主同在同行的生命，我们的善待会变成假冒虚假，好像反正我跟你客气嘛，好，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反正我就客气跟你表面的敷衍，这样一个善待就没有办法行出饶恕的果子来。好，所以我们的饶恕是必须再进一步的祝福他们，祝福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怎么祝福呢？就是什么叫做祝福呢？在拉丁文呢有一个字，那个祝福的意思就是说美好的话，那个字的 BENEDICERE 啊，这个拉丁文祝福的意思是说美好的话。我们可以恨恶罪，我们也可以指出罪行，但是呢，我们受呼召受命去观看美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讲积极的话，赞美的话，鼓励的话。啊，我曾经碰了几位我服侍的对象，他们一开口就是消极的，然后一开口就是唱反调，
那这样的会形成一个人际关系的破口，就是他会发现周围都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甚至跟自己的家人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因为他一开口都是相反的、消极的，或是指责的哈。那这样的需要被医治，这样的人的那个口舌需要被医治，否则呢，一直成为他生命一个很大的破口。那这样的祝福呢，也包括找出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片段。除了尝试在他人身上找出优点，刚才我们都在祝福，对不对？讲正面积极的话，我们要去发掘人的优点，还要包括找出使我们愤怒回应的假设。这怎么说呢？我们在行动和反应之间必然有的假设，比如说有一个人在背后推我一下，我会认为那个人不尊重我，而且我很生气。可是当我一回头，哦，原来是个瞎子，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误会人，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推我莫名其妙，我又没有什么伤害他。那你如果没有回去看的话，你一定以为这个人对你有敌意，可是你一回头看，哦，他是瞎子，他根本没有看见你。轻的、无意的一个眼神 ，maybe 他今天很痛苦，他很伤心，他没有办法对你笑。可是他看到你看到他，怎么一脸臭臭的对我？哦，他一定是对我怎么样啊？他已经对我成见啊，或怎么样？哇，开始两个人之间就有隔阂了。好，所以我们都要找出，刚好就说祝福呢，还包括找出自己对那个事情反应的一个假设。好，除掉这些假设，我们就可以除掉很多的伤害。好，那再进一步呢，不但祝福他们，还为他们祷告啊。这个祷告很重要啊，神呼召我们为万人代求，为万人祷告。所以呢，在祷告上呢，我们需要与耶稣的心有一心，用耶稣的心以他的角度、他的眼光来祷告。这样的祷告通常都是会得到很大的祝福，而且会得到很大的果效。像耶稣他就为我们立下一个很美的榜样，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与耶稣一起重复这样的祷告了，直到每一个字都像是耶稣在心里面说出来一样，那这件事情就会改变。所以我们常常要贴近耶稣的心，用耶稣的角度来做每一件事情，这样我们会看见神的祝福一直透过你输送出去。第七点，我们很快就快结束了啊！你怎么知道你已经蒙了医治呢？我想请那个心灵分享令，以前被释放的医治，你怎么知道那个阶段你蒙了医治？你分享一下你的心境。
很大的要求，那他常常一句话在我脑海，意思就是说你一份子了。那就是我就一直觉得我一辈子就一直要想要努力，要达到那个标杆。后来我长大，我母亲也不讲了，可是我的那个生活的方式已经成为那个样子。后来我为什么知道得医治呢？有一天我在安静的时候，主突然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的母亲也是受害者。后来我开始看到以后，我慢慢在跟他问他的时候，他从小被他的二哥就常常踢打，有一次从楼梯上滚下来，就把他们女人看得很低贱。所以我妈妈用她所知道的知识来教导我，所以我在我们家，男孩跟女孩这个对待是不一样，教育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有天这样看到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得医治的。那我对我母亲的态度看法完全不一样，不再有不了解，不再有苦读，不再有后悔，而是那个爱我知道不是我亲人，是神得医治以后那个爱才能够流出来。谢谢。Kelly， 你怎么样知道你得医治的释放？还在 on the way， 好，感谢神。答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分辨这个结果，使我们以神为中心呢，还是以灵舍为中心？这件事情的结果，使我们变得更自我中心呢，
还是更多体谅怜恤人的软弱，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不是蒙了医治。像心里刚才分享，就能够证实这段话。好，我们被医治之后呢，我们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更多的体谅，更多的怜恤人的软弱。所以我们的奖励里面，当你真正蒙了医治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尝试的与人复合，有力量接触和爱他人，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感恩。我们已经印出奖励来了，下面呢我来放这份奖励啊，很重要。你们啊，如果是要留着自己做笔的话，你们就用铅笔写。好，用铅笔写以后，你们在服侍的时候可以帮助人。这一份奖励我用在许多牧者身上，还有果效。这个叫做医治的属灵操练，从四个角度来。第一个角度是神爱的原型，我们这时候请花几分钟写下来第一章神爱的原型，按照他的指示，按照他这份的指示，把神曾经有什么人爱你叫你成长，你就写在这个原型当中，写下十个名字，并签着每个名字。神曾借了什么事件爱你叫你成长，你感觉到神的爱，你就把它写下来，花一段时间为神爱你的每一个方式来感恩祷告。你们现在就写下来哈，如果你们怕弄脏这个奖励，就写在你们的笔记上，然后保存这份奖励，因为以后可以 copy 纸帮助别人。好，医治这是很完整的医治哈。好，现在就写，你们就花两三分钟写下神怎么爱你，借着什么人来爱你，把那个爱你的神借着他爱你的那些人的名字写下来。 Gary 你有没有奖励？有哈，你有没有？ OK， 好，完成，继续努力，然后完成的写第二章。回顾过去曾经付出爱并协助他人成长的片段，神曾借着你爱什么人帮助他成长，你就把他写下来那些名字。然后神曾借着什么事情使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就写下来，然后你献上感恩。行啊，记忆的四方形，请你们把那个四方形画在背后，那个纸的背后，因为纸已经贴满了，画在背后。然后第四张是菱形，你画一个菱形啊。好，那第三和第四呢，请你们回去做，这是给你的功课。那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在哪里呢？你们想，我们今天应该背什么经文？我们背一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50章20节，每一个人都大约能背，当时是背的不够熟练啊。我们今天要背诵经文在创世纪50章20节。最后，我们经历所有的苦痛是为了要传达神的爱。我们传讲耶稣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众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是光靠讲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也不是传讲他的门徒四散逃窜。为主而活乃是我们要为主受苦。我们曾经被忽略，被憎恨，甚至我们无诊所之处，但是我们的祷告并不是为了脱离苦难而祷告。像耶稣一样，他的祷告不是为脱离苦难而祷告。在克西马尼园说，若是可行，你把这边挪去，但是按你的旨意，不是按我的意思。是的，我们的祷告也是这样，不是为了脱离苦难，乃是要求减少我们的自我中心，更多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最后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愿意为耶稣。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回应。今天有为主耶稣有为我们预备丰富的午餐，请大家留步一起来分享。 我们另外一份讲义是下礼拜二啊，深度的医治，今天分享记忆医治，这是深度的医治，你们都拿上手了哈，先在一起，请你们先看，下礼拜的那个内容还很多，好，我从清晨写到现在还没写完，但是我相信神恩典时间够我们用，礼拜二要上课，礼拜五也要上课，恐怕还要加一堂，因为后面很多。来，我们来唱这首诗，回应今天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若是你今天啊对这份信息没有感动，请你们就发出祷告感谢他，或是你们分享你们今天的感动和领受。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